感谢主，今天晚上跟各位弟兄姊妹查考围困之城第一个单元，我们请翻开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在撒母耳记下之后，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旧约466页。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80舍克勒，两升鸽子粪值银子5舍克勒。26节，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神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榨吗？”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妇人回答说：“这个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这个妇人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这个妇人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以利沙先知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人，一个侍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先知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33节，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神呢？”我们这个地方用红带子做一个记号。24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25节，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80舍克勒，两升的鸽子粪值银子5舍克勒。以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城被围困，有了饥荒，撒玛利亚城被包围，对外交通断绝，粮食没办法运进来，百姓饥饿，任何东西只要可以吃就好，有什么就吃什么。28节， 小孩子也可以交换来吃。惨绝人寰，撒玛利亚成为一座围城，被围困的城。攻打撒玛利亚城的是亚兰国国王便哈达。以作战的角度来说，亚兰国国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蛮有智慧又有谋略的君王，他知道如何瘫痪以色列的战力。他用了所有的军队包围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条件良好，建造在450公尺高的山上，易守难攻。亚兰王充分了解整个情势，他不急于一时，也不一味的进攻，他以逸待劳，等待机会。反正就应了台语有一句话说，人在戏棚底下，等久了就是他的。慢慢等待机会，静候时机，等到城里面混乱起来再攻破他。这是亚兰王便哈达心中筹算的谋略。撒玛利亚城被围住，成为被围困的城，造成了两种状况。第一，城里与城外的交通断绝，撒玛利亚城成为孤岛。第二，粮食快吃完，城里的军队百姓开始绝望，对外的联络中断，与粮食短缺又有密切的关系。城被包围的时候，不单单对外的交通管道被封锁，与外面的沟通联系完全被断绝，不论人员、物资或者其他各个方面，都无法从城外头去援助城里的任何人，这座围困的城就孤孤单单地被隔离、被孤立。撒玛利亚城被包围，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人的一生都在征战，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一场属灵的战争。信仰的长者保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的情境，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管辖这幽暗世界邪恶的势力，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是黑暗的执政者、掌权者，也要和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征战。这个征战一定要比出一个输赢，不论你赢或是我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我们要为信仰、为真理、为教会的振兴、为神的荣耀征战到底。听起来好像很抽象，但是却又非常的真实，因为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身为神的选民，我们的仇敌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也常常采取这种策略，包围撒玛利亚城策略，让我们孤立没有援助，然后等待机会，撒旦再给我们一个无情的摧毁。幸好我们不是不晓得恶者的诡计，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我们守住这座城胜算的几率大概有多少？ 我们也可以借着查考这段故事，是否可以得到一些诀窍，让我们在围困之城的征战当中，我们得胜的几率可以提高。保罗见证他的一生，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保罗在人生路程将近尾声，高唱胜利的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所信的道，应该坚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我们羡慕保罗为神做了美好的事工，保罗在信仰的征战当中胜了又胜，是今日选民效法的榜样。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新约301页。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他也勉励提摩太，你这属神的人，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是现今每一位基督徒成长的历程，我们都要过着得胜的生活。想要战胜敌人，我们先来了解撒玛利亚城里面被孤立的状况。这座城孤立，与外面沟通联系完全被切断，城外的援助包括人员、物资或其他，都没办法与城里面有任何的联络。中国古书《礼记·中庸》写着，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白话的翻译是这个样子，君子在人看不到的地方要特别警戒谨慎，在人听不见的地方要特别惊惶战惊，没有比隐秘幽暗的地方更能显出人的本性，也没有比细微的物件更能显出人的本性。所以君子在独处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因此以后有一句成语，君子慎独，意思是说君子独处的时候行为仍然要谨谨慎慎，不可以随便。我个人感觉这种说法非常的正确，因为圣经箴言4:23说得很清楚，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约瑟孤独一个人受到诱惑的例子，难道不是常常出现在我们眼前吗？ 创世纪三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记载，有一天约瑟进到屋子里面去办事情，家里没有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妇人就拉住约瑟的外袍说，你来跟我同寝吧。约瑟躲开他跑到外面，外袍却留在妇人的手中，可怕，孤独的状况真是非常可怕。当我们孤单孤立一个人的时候，魔鬼的手会想尽一切的方法，变本加厉找出任何可能的机会来攻击我们，要把我们拉下去。所以不能落单，有时候虽然形体孤单，但是我们必须追求在主的里面，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大团契里面，让我们的心永远不孤单。我们所要追求的是，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新约303页，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如果弟兄姐妹彼此心灵与心灵契合，神圣灵大能力保守，必定帮助我们超越时间、空间，超越任何的限制。遥想当年，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看起来似乎孤立无援，但是教会却为他切切向神祷告。我们请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六节，新约181页，《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六节，叙利王将要提彼得出来的前一晚，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自己猜想可能明天就要像约翰的哥哥雅各一样被希律王问罪斩头了，看起来似乎孤孤单单，没有任何的援助，但是教会弟兄姐妹却为彼得恳切祷告神，形体虽然孤单，心灵却不孤独，心静如水。彼得在两个兵丁中间睡着了，忽然有天使拍了拍彼得的肋旁，才拍醒了他。彼得因着天父真神的怜悯保守，弟兄姐妹心灵的联系，让他满得平安。回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这座撒玛利亚城围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粮食短缺，民以食为天，没有了食物，社会就不安定，社会不安定， 道德就沦丧，一切都不对劲了，一切都脱轨了，这样如何是好？怎么还能征战呢？生活都成了问题，与敌人战斗的力量将要失去，战斗力的失去，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短缺。信徒信仰上成长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有了饱足属灵的粮食，我们才可以过着得胜的生活。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三章讲过天国的比喻，阐明教会成长的过程，教会由当初的微小到最后得以茂盛。其中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以及十九节，主耶稣用比喻对门徒讲了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若是根据路加福音第八章主耶稣的解释，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心里把这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魔鬼不想让人相信道理得救，魔鬼想尽办法要破坏弟兄姐妹成长成圣的伎俩，就是想办法夺走我们心中神的道理。最好的方法是事前就从半路拦截，那我们得不到真理的供应。圣经这么说，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新约336页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神的道理是我们属灵的粮食，神的道理让我们灵性成长，不断茁壮，以至于得救。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又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的道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神的话 让我们信仰活泼起来，也让我们灵性饱足。但是目前社会的情况是如何？阿摩斯先知2800年前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就宣告了神的预言，主耶华神说，时候已经到了，我要让以色列遍地饥荒，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可以吃，他们干渴并不是没有水喝，他们饥渴是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神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的认为，今天的世界就像一座围困的城，因为它被魔鬼迷惑，人的心不爱聆听神的话，到处充满了饥荒。第二，今天的教会也像一座围困的城，因为它被魔鬼攻击，慢慢的也渐渐表现出属灵粮食饥荒的危机。我们请看启示录20章第7节，启示录20章新约374页，20章第7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第8节，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第9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第9节，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是不是很像亚兰王的军队对付以色列民族的方式？这里的圣经经节，撒旦对付神的选民，就是对付真教会以及真教会的圣徒。撒旦的手段是这个样子：第一，包围；第二，切断交通与资源，让他孤立；第三，让他缺粮缺水；第四，最后整座城灭亡。看起来是相当完美的轨迹，但是属灵的真信徒早就已经看透魔鬼的轨迹，我们可以防患在线。针对粮食供应的问题，旧约时代约瑟的故事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方向。约瑟坎坎坷坷又峰回路转的一生，我们可以给予约瑟一个称号，约瑟是供应粮食的人，他的智慧与爱心帮助了埃及地、迦南地，甚至埃及地附近的苦难百姓。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之后，创世纪41章48节到57节记载，约瑟纪念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个城里，各个城的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面。埃及地的7个荒年一结束，7个荒年就来了， 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饥荒越来越严重，遍及全国。于是约瑟开放所有的仓库，把存粮卖给埃及人，周围各国的人也都来向约瑟买粮，因为天底下到处饥荒，灾情严重。约瑟在饥荒的年代养活这么多的百姓，乃是因为他是一个积存又收藏粮食的人。唯有事先积存非常多的粮食，才可能于饥荒当中自己救活自己，也可以进一步去救活更多的人。但是我们心里要打一个问号的是，教会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去积存粮食？请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新约304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第四节，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个世代是属灵饥荒的世代，这个世代的人心随从自己的欲望，到处拜人为师，好来满足他们花痒的耳朵。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只偏向荒谬的言语。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这么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常常思想这一句的圣经节，我发现从前的报纸是两大张，这大概是50年前以前的事情。后来是四大张，这是大概30年以前的事情。今天是一天十几张，看一天都看不完，只是爆炸的时代。YouTube 的影片要花费170年甚至更久的年岁才能看得完，那里面的信息似乎永远永远看不完。看不完的信息让人好烦，想要封锁它，但是却如同饥饿，啃起来还蛮有一番的味道。封锁它蛮可惜，您说这样还还是不还？每天打开 Nine， 在看与不看之间反复的挣扎，最后被 Nine 打败了，每天就继续看着 Nine 吧，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终于看完了 Nine， 哦，时间不早了，该上床睡觉，明天还要上班。奇怪，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就半夜12点了。乖乖，明天早上6点还要起床上班。就这样决定吧，在捷运的车子上面与大家一起车上补一个眠吧。哦，晚安，主耶稣。 对不起，每天都好忙，忘了祷告，祷告就改天吧。晚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阿们。还有 Instagram IG， 还有 WeChat， 还有脸书，还有动态消息。如果把所有的报纸、所有的 YouTube 的影片、所有的资料全部快速的浏览一遍，80%是无关紧要的资讯，对我们有多大的益处？我想每一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存着怀疑的态度。我们请看启示录。启示录12:12，新约366页，12:12，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13节，龙看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四底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我们看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唯有在这黑暗的时代，谨守神的诫命，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教会，才能在这黑暗的时代发出真理的光芒。也因为如此，魔鬼气愤愤地竭尽所能地对付教会，对于教会里面属灵的信徒以及提供属灵粮食的人，魔鬼必定想尽办法用全部的力量对付这些人。如果能够得逞，神的道理供应断绝，大家必定缺少粮食，那么信徒的心灵又饥又渴，最后信徒的灵命灭绝，到时候撒旦必定是呲牙咧嘴，哈哈狂笑，魔鬼的内心不易快哉。我们既然是属灵的信徒，我们就需要有这种自我的要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52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仓库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既然是天国的门徒，就应当把我们的心看作是一座属灵的仓库，里面积存许许多多的道理，有过去学习的，也有最近新的领受和新的体会。并且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十六节。厄洛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新约286页，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内心，需要实用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应用。我们有属灵粮食的仓库吗？我们需要谨慎的记住，今日的教会是世界围城的希望。第二，教会里面属灵的圣徒乃是教会围城的希望，我们互相勉励。再回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撒玛利亚城仍然被敌军包围，这座城的结局如何？若是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查考。唱诗24首《生命之道》。